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祷告。那海德堡的要理问答呢第三部分的最后一段，其实就要教我们信徒要如何祷告。那我们讲到祷告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先来考虑我们基督徒到底为什么要祷告，或者祷告当中信徒应该有哪一些的意义在里头。海德堡的要理问答基本上呢，它是以基督教我们的那个主导文当一个模板来教我们的心态应该如此来向主祷告。其实当我们讲到祷告，我们会认为说很多信徒应该会跟我同意，觉得祷告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很难想象。那讲到这点，我们大家都可以共同有一个看见，觉得祷告很重要。但是可惜信徒经常想的是一种，做的是另外一种。我们在理论上经常会承认说祷告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呢，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杂志曾经就有里面有一个统计报告出来了。结果那个统计上面呢，他就访问大家说基督徒平均每天祷告的时间有多长。结果很可怕的就是基督徒的平均祷告时间每天不会超过三分钟。来看一下，你如果真的是吃饭之前会祷告，起床之后会祷告，或者睡觉之前也会祷告，全部加起来不会超过三分钟。那基本上我不知道其实我们在祷告当中在神在讲什么。相当可怕的就是讲到牧师平常或者平均花在祷告上的时间每天是不会超过七分钟。所以他可能祷告当中也会为教会，也会为教会所有的会友啊，那就多出了四分钟。其实我会相信，我们为什么讲到实在，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会那么的软弱，其实可能有一个神学方面的原因。我们好像觉得祷告当中好像没有办法得到什么，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任何的很具体的结果，好像祷告也是如此，不祷告也是如此。那特别你如果跟一些老基督徒讨论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老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觉得对祷告有一定水平的失望。可能我们的榜样在这方面可能是刚刚信主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很勤奋的在那边祷告，但是他们也是慢慢的后面呢，他们就会失去他们对祷告的那种信心呢。结果就算是我们起床之后祷告，吃饭之前的祷告，或者睡觉之前的祷告，我们都要问自己，我们现在的我们每天做的那些祷告还是出于一种信心，出于一种渴慕上帝的心态，还是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一种只是不想得罪上帝而已的那种心态。那上帝会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会，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会？我们觉得上帝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我们所期待的跟上帝所应许我们的不一致。我们可能已经忘了我们祷告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结果基督徒的这种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杂志，有很多的书不断的跟我们讲一些见证，让我们对祷告有一个错误的一种期盼。那我们今天请大家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是怎么教我们祷告的。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七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七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时候正好就有门徒来问 基督说，老师，我们应该如何祷告？结果基督就把一些关于祷告的原则告诉了信徒。马太福音第六章七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从第七节开始，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当时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来请耶稣教他们要怎么祷告。结果我们后面几场的这个正道，我们都会以主导文为主，因为我们认为主耶稣亲自教我们的这场的祷告应该是我们的模板。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会把重点放在我们祷告的这个态度啊，结果后面一段呢，我们会讲到主导文里面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首先在圣经里面，保罗也曾经跟我们讲过关于祷告的事情，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我念给大家听。保罗就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从保罗的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一个圣徒，他肯定会祷告。为什么他肯定会祷告？他肯定会祷告的，就算是我们本来是软弱的，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工啊。你们也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圣灵的更新，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工。就算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祷告不出来，不知道如何祷告，圣灵应该会帮我们祷告。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在教会生活当中有一种的障碍，就觉得教会好像有很多的姐妹或者弟兄好像祷告的很好听，结果你又觉得这些人是不是他们的祷告好像是很有力量。其实我们要知道，如果心态不对，那些祷告都没用。可能有一些信徒他被感动到一种地步，既说不出口任何的一句话出来，就是很诚心的、很谦卑的一个叹气，说不定他那样的祷告更符合上帝的那种要求。那基督也告诉我们了，不要话多。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字面上的话必须要少，耶稣要教我们说，必须要用我们的心向他祷告。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然后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八节也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呢，在这里就说，这百姓用嘴唇敬拜我，心却离远我。然后马太福音六章七节也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念的，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我们如果祷告的好像很好听，有一个风险，就是好像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很好听，结果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因此很佩服我们。但是这个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是怎么看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每一个祷告当中呢，这个是海德堡的要理问答，要特别教我们 我们有两个大事情我们要记得，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罪人，就是这两点呢，其实正好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呢，就讲到人的罪，我们是罪人，其实我们不配，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的。那有一个可以描写的很好，把这样的一个心态描写的很好的一个例子，是主耶稣自己给我们。主耶稣曾经讲过关于祷告的两个比喻，其中一个呢，他就讲到一个税使和一个法利赛人，结果那个法利赛人跟税使都到那个圣殿那边去祷告，就是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我念给大家听，路加福音第十八章11-13节，最后他们就来到那个殿圣殿的面前，然后那个11节就开始，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使，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有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然后后面那个税使第13节，那税使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其实这个税使就很，我觉得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比喻来描写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要有的心态是什么。第一点，上帝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记得我们本来是罪人。第二点呢，海德堡要你问答的第二部分就是救赎。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上帝爱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救赎了我们。讲到救赎，其实第二部分海德堡的要你问答，或者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我们没有做到任何的事情把这样的恩典赚回来，或者另外说，恩典本来的定义就是我们不配，我们是不应该得到的，而得到了，这才叫恩典。所以我们祷告当中的另一个心态呢，就是要记得说，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结果不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而是上帝因为爱我们，因为恩典才赐给我们的。那讲到这里，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真正信仰的一个表现，祷告就会表现我们跟上帝连接，我们跟上帝和好。不信上帝的人会不会祷告？他会，但是他可能祷告的次数呢，更加是集中在碰到危机的时候，碰到生命的危害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突然想起上帝要祷告。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是半是出于一种绝望，觉得好像是最后一步，其他的反正没有什么任何的办法让他们来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了，所以他们才开口向神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保证，知道上帝会凭着他的应许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这并不是因为他会听我们所讲的，而是我们真正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动工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话，我们心里所默想到的话，肯定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我们会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就跟保罗跟我们讲的一样，圣灵会帮我们祷告，就算是用一些说不出来的气息替我们祷告。结果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祷告一般呢，他是什么？他是以自己为中心，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主耶稣举的这个给我们讲的这个比喻，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然后就说啊，别人怎么换，也不像这个税使。我们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其实重点呢，跟前面我们讲的实际一样，我们要以上帝为中心。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做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祷告，是以上帝为中心。那我们应该要祷告什么？主耶稣亲自就教我们了。他主耶稣教我们阻挡文也不是有这个意思，说我们凡是祷告必须就要用阻挡文这几个句子来祷告。那我就知道说我们教会有这个习惯，我们会一起用阻挡文来向上帝祷告，每次的主日崇拜都会。但我希望你不要说早上起床或者吃饭祷告，或者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必须要用这个阻挡文。不是上帝主耶稣是要教我们一个祷告的原则。有一个经文很美，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信他赏赐他寻求他的人。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有信就必须会祷告，因为祷告就是我们信仰的表现。那至于如何祷告，主耶稣这里就教我们了，说第一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里面呢已经包满了很多的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神学观念。讲到父，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的人会不会说，哎呀，如果上帝是创造者，他又创造全世界，他也创造了所有的人，所以上帝就是所有的人的父。你们会不会发现你自己或者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甚至现在很多教会都会有这种观念，上帝是创造者，结果他就是所有人的父。反过来，圣经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三节，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就是这些外邦人，就是非信徒哈，放从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中文这里说本为，我们本来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们是可怒之子。这里不是说本来就是上帝的子，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上帝不喜悦，和别人一样。主耶稣自己也曾经讲过，他就讲到犹太人一直是自称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民。现在所有的大宗教哈，无论是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都会自称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结果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有一个例子，主耶稣就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但是他说什么？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主耶稣告诉犹太人，犹太人自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反正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出于那一位父，结果他指的不是上帝，也不是亚伯拉罕，他指的是魔鬼。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谁才真正算是神的子民，谁才算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是在主里面已经被上帝拣选被重生的信徒，就是那些跟上帝有连接的，跟上帝已经和好的信徒。那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会教我们什么？他要教我们说，一个真正的祷告刚开始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父。讲到父，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应该要怎么称呼父神，我们要如此来敬畏他。没有一个词比父更适合，为什么？因为他又很亲密，好像很友好很甜，但是他同时会表达说父不是好像做出来的，父是很自然就有的，是 因为生而有的。我们第二句我们会说，我们第一句里面我们也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我们会强调上帝是在天上？因为我们同时要知道，我们不是上帝是在天上，我们是在地上。上帝已经在他的天国，我们仍然在罪里面。上帝已经在伊甸园里面。这个其实我们每次一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应该要包含着一种的希望，一种的盼望，望着上帝，知道说这个就是他的应许，这个就是他准备要赐给我们的，或者有一部分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上次讲到十诫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安息日，我有跟大家讲过说安息日的其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六天劳苦劳碌在这个世上，但是有一天已经可以尝到天国的那个滋味，尝到整一天可以为上帝而活，整一天献给上帝，整一天来赞美敬拜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滋味。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他就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他就是跟我们讲，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人升过天。但是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就会让我们想到我们所有的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盼望。然后你们会不会发现说，我们讲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是有矛盾，你讲到父其实是讲到好像一个家主，我们的父亲，我们跟他很亲密，就是跟他很近的那种意思。同时呢，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又会表达说其实跟我们是有一段距离，其实跟我们很远的，这个好像是有一个矛盾。结果你们要很清楚说，这个也不是偶然的。主耶稣教我们要这样称呼上帝，其实有他的目标。为什么？因为上帝确实是既是我们的父，跟我们很亲密很近，又是天上的那位父，因为跟我们是有点距离。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会不会听到过有一些人，特别在西方国家有一些明星歌星，他们信主之后，他就会那种美国人嘛，就会很夸张的讲他们信主的那个过程，和强调他们跟上帝的那种关系。结果他就跟他讲说啊，天父呢对我来说就是天上的那位 daddy， 然后我就很想每天可以拥抱他，我很想坐在他的腿上，然后很想亲亲他的脸。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讲到天父，好可怕。我们有一个使徒是上帝赐给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这样的一个启示，知道天上是怎么样的。结果这位使徒呢就写了那个启示录。你读启示录啊，我怎么样也读不出来那种好像亲密啊，要坐在他腿上啊，拥抱啊，亲亲他的脸啊，我怎么样也读不出来。你要知道说，上帝不是那位你心里所想的那种好像很可爱你可以捏捏他的脸的那位上帝。那有另外一个极端，很可能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就会把上帝讲到说是就是无限的远的那位上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他连接，根本没有办法跟他建立关系的那位上帝。结果怎么样？结果第一，必须要有教皇当中介。第二，我们祷告的时候，天主教经常祷告是用什么？它是借着玛利亚或者其他的所谓的圣徒来帮我们祷告。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玛利亚是人，其他这些圣徒曾经也是人，我们跟他 可能更近一点，有办法。然后那个距离太远了，我们其实可以祷告到那个玛利亚那一地步，然后就求玛利亚再传达给上帝。这个是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但是实际上，当我们讲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记住的是，我们真的是因为凭着主耶稣的恩典，凭着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是可以跨过这个距离的，我们可以跟天上有份。但是我们同时要记住，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全能的，他不是我们这里地上的，他不是有罪性的，他是跟我们有一点距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要有父那一部分，就是讲到慈爱啊，讲到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任。但是同时我们要记住，他是天上的，他不是那个 daddy 我可以坐在他腿上捏捏他的脸，他是我们应该以一颗敬畏他的心来向他祷告的那位父。结果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也会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一个比喻啊，就是刚才我跟你其中一个跟你们讲的那个比喻了。耶稣是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叫我们常常祷告，也不是说不断的祷告。有一些修道院确实是有这种的习惯，他们就有这样的侍奉，就安排弟兄要轮流的祷告。他们的祷告是不能断的，就是一年365天。每天24个小时，那个祷告是不能断的。所以就有一批的人在那边祷告，祷祷祷祷祷祷祷祷，结果轮到下一班人呢，就接班了。然后他们就必须要保证说没有断掉这个祷告。然后他们说是因为上帝说人要常常祷告。圣经其实这里不是意思说我们要口中不断的祷告。所谓的不断的祷告，其实是讲到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行为，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一切所讲的，我们要以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来做，就像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祷告一样。还有一点，从这个第一句你们可以听出来，就是那我们这两个字，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毛病，就是把自己夸大，以自己为中心，一求就是啊，求你让我成功，求你让我聪明可以考试考得好，求你让我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求你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你会发现最后你所求的都是为你自己好，你没有求一，没有求上帝的名，没有求上帝的国。二呢，其实上帝这么教我们的，他根本没有，从来没有让我们自己为自己而求。一提就提到我们，我们会包括其他人。结果后面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有七个东西让我们祈求。我们可能后面还会更详细来讲，但我们今天简单的先来看一下后面七个祈求是什么。第一个祈求呢，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祈求就是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祈求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第一到第三个祈求，下来讲到我会跟大家再细讲。讲到第四个祈求才会轮到好像是我们的需要，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后面就求上帝要保护我们，要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然后要保护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反而要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很希望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来调整我们的心态。第一，上帝要让我们记得两点。第一，就是我们是有罪。第二，上帝是救了我们。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就是因为恩典而给我们的。 因为恩典，凭着恩典给我们，就是我们不配，我们是不应该拿到，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个是我们祷告中真正要操练的信息。然后从这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记得我们祷告当中，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要调好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要知道他是父，他是爱我们的神，但是同时他是天上的父，他不是你坐在他腿上捏着他脸的那一位父，他是一个你必须要敬畏他的一个父。第三点，当你求的时候，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因为上帝没有教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而求，为我们个人而求，他让我们求的是为，一开口就是我们，上帝看我们是一个群体，跟现代的这种个人主义其实是有冲突的。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念有关的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打在今天的周报上。我来念问，你们来问念答，然后就跟刚才我们念宣召经文一样啊，我们不要为自己而念，我们要一起来宣读这个真理，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听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速度不要太快。好，我来念问：为何基督徒需要祈祷？
因为这是神向我们所要求的感谢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又因为神只将他的恩典和圣灵赐给那些诚恳不断向他祈求并以感恩的人。
蒙神约纳垂听的祈祷有何特别呢？
第一，我们必须从心里只呼求那位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自己的真神，祈求他所命令我们向他祈求的事物。第二，我们这里知道我们的需要和痛苦，好叫我们在神圣无言的面前谦卑。第三，我们确实肯定我们虽然不配，神必因着其基督的缘故应允我们的祈祷，正如他在圣经里所应允我们的。
神吩咐我们求什么？
向他求身体和灵魂的一切需要，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自己在教训我们的祷文中所包含的。
什么是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要我们
免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的主
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为何基督吩咐我们称呼神为我们的父呢？
就是在我们祷告的开口，提醒我们的心要像神有效一般的尊敬和信靠，以作为我们祷告的基础。借着基督，神已成为我们的父，让我们凭信心向他所求的。他比我们肉身父母更不会拒绝我们。
还有一个，为何加上天上的父呢？
为要我们对于神属天的尊荣不会得属世之享，并且可以希望从他的全能获得身体灵魂的
力量。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一早就拣选了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来安静渴望主你的救恩，渴望主你的恩典，渴望主你的大卫，渴望主你的大能，乃是你的恩典。 主啊，求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不断的感动我们，求你把你的灵放在我们心当中，让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能够以你为中心。主啊，求主你不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以你为中心，每时每刻都可以为你做见证，让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主也求主你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来是不配，但是你爱我们，拣选我们，你赐恩典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来自于你，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凭你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的。主啊，所以赐给我们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愿意跟你亲近，让我们愿意跟你联合，跟你和好。主啊，因为一切都是本于你，一切都要依靠你，一切都要归于你，让我们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